风雪夜归路，作者吴佳。预报中傍晚才开始的雪提前于午后光临华府，而且不是小雪，是暴风雪。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在雪魔开始扫荡之后才匆忙决定提前2小时下班。我在3点有一个不能更改的会议，等我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已是鸦雀无声，人去楼空了。我每天的上班路线是公交接地铁，约1小时。地铁在办公楼内到达，公交站离家不足100米，不可谓不方便。可大华府地区的公交车不准时是正常的，偶尔准时一次，感觉好像中了奖。低效率的公交系统加上汽油不贵，所以开车的多，坐车的少。因为坐车的少，公交系统只好靠不停的涨价来维持收支平衡。涨价的后果是坐车的更少，开车的更多，形成了无解的恶性循环。前几天看新闻，华府的交通拥堵据说已经和芝加哥一起荣列全美榜首了。冬天下雪在大华府地区是家常便饭，降雪不多的年份，人们尤其是孩子们望眼欲穿盼雪来。2009年初刚刚下了一点雪，大小学校纷纷关门，两个女儿窝在家里，让新总统大惑不解。这么点雪在我们芝加哥，呵呵，小菜一碟，引来了记者和阁员一阵哄笑。总统第一天上任，芝加哥温顺的雪到了华府就成了冬老虎，给了他一记下马威。2010年我在巴基斯坦没赶上，大华府地区在3天之内降了76公分雪，学校关门达1周之久，创下了历史记录。先生带女儿在前院堆了座高达3米的雪山，里面掏了神秘的雪洞，让炎炎赤日下的我羡慕得要死。和华府的雪打交道有20多年的经验了，遇事不慌，能早回家总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高兴之余，居然想到了一个新名词，人性化管理。可惜我这回得意的太早了点儿，这次回家居然是我有生以来最最难忘的一次旅途。下达地铁站一切正常，高峰期地铁每3分钟一班，打个盹儿，轻舟已过10几站。上了地面才发现，天地是白茫茫浑然一体，鹅毛般的雪花还在温柔地飘啊飘。四面敞开、寒风凛凛的中转大厅里，人头攒动，足有上100号人在等车。出了什么事？我预感情况不妙。已经有1小时没有 T2 车来了，有人说20分钟后将有3辆 T2 一起来，也有人说还要等1小时。站内的信息显示屏不停地滚动着矛盾的公告，一会儿让等3分钟，一会儿变成20分钟。刚刚吊起的希望又被绝望代替，那一线渺茫的希望让人走不是，不走也不是。我的体温在急剧下降，后悔早晨出门时临时改主意穿了裙子，这时两腿已是冰棍2根，中看不中用的皮靴也开始进水了。与在家的先生通话，他也是干着急，无可奈何。雪还在下，主路上无车来铲雪，家里的车道因为是斜坡，不清除积雪，车出不了门。即使上了路，也不过是在一动不动的车流中增加一台汽油燃烧器， 于事无补。他让我坐出租车，眼下这光景，原来满街乱窜的出租车像耗子一样，一有风吹草动全溜号了，那就只好干等了。书呆子在家一筹莫展，又没做过正工，不会站前打气，送上精神食粮。愤怒之余，看着难得一见的回家大军，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命题：人为什么要回家？家又是什么呢？我们每天朝七晚六，在家的大部分时间是睡觉，睡觉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办公室搭个临时铺不也成吗？打开 iPad 看新闻，大华府地区的交通已经全面瘫痪。大华府地区人口约五六十多万，此时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在路上，就有五十多万人回不了家。军事路上，一棵被雪压垮的大树砸中了一辆回家的车，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为了回家，把命也搭上了，这算是最极端的个案。可以想象，这场突如其来的雪灾带来的回家故事五花八门，多到可以编一本书了。中国的春运，数亿人次的大迁徙，在外地工作的人们千里迢迢，只为一个简单的目的，回家。家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人为了回家义无反顾？我的名字谐音无家，朋友们开玩笑时也叫我无家可归。难道冥冥之中，上帝先知先觉，知道我是于家比较淡漠的人呢？一时想不清楚这个命题的答案。两个小时过去了，望穿冬雪，不见移车的倩影。中转大厅里等待的乘客有增无减，人人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但却秩序井然，无人高声喧哗，也没人抱怨骂娘。将心比心，想来公交公司的主管此刻也一定是焦头烂额，分车乏术。美国人的功德和教养应予表扬，也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快要冻僵之际，一辆 T2 缓缓地驶进车站，司机下车宣布本车暂时不开，请大家继续等待。我请求司机让我先上车暖和暖和，我不在意车何时启动，此刻回家已经不是我的当务之急，求生才是第一大事。司机动了恻隐之心，挥了挥手，在我的带领下，所有座位顷刻之间就被占满了，包括站的，满满当当，气势磅礴。人们平日里保持的身体间距缩小到最低点，暖气加人气，我一点一点回过神来，想起温暖的家，火红的壁炉，热腾腾的饭菜，哈喇子都快滴下来了。十分钟后司机回来了，废话不说，开车就走，大家一阵乌拉，家似乎就在眼前。此刻没人知道，这不过是这次雪夜长征的第二步。先生高兴地说，巴士底盘重，雪路行车比小车稳，可惜好景不长，巴士在挤得几乎一动不动的沿河路上，像蜗牛似的爬行了俩小时，不过前进了200米。面对一道并不陡的上坡，四轮打转，再也爬不动了。什么底盘重不打滑的，统统是书呆子坐在书房里想当然。司机让我们下车，要么等下一辆车，要么自谋生路。家在虚无缥缈间，是我此刻真切的感受。下一步怎么办？ 我的脑海一片茫然，只好不耻下问书呆子：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书呆子建议向流浪汉学习，竖大拇指搭便车。要搁在平时，大拇指竖僵了也不会有人理睬。身高马大的男子没准是个劫匪，没人敢冒险引狼入车。娇小女子呢，别人让你搭你也未必敢，谁知道那色迷迷的司机安的什么心。可人是社会性的高级生物，危难往往会凝聚起人心。汶川地震，全球华人所展示的人间大爱，惊天地，泣鬼神。仅仅我们一个希望中文学校，师生和家长们就捐出了23万多美元的赈灾义款。大拇指刚刚竖起，有位女士就打开了车门，另一位乘客紧跟而上，但她只能将我们带到离我家还有3英里处的七所路。书呆子一听，立刻就要开车过去等，我让他稍安勿躁，照现在的行车速度，半夜能接上头就不错了。为了节省手机电力，约定快到时由我去电话再出门。书呆子在其后的时间里孤军奋战，铲出一条窄窄的勉强能过一车的车道。事后发现他的羽绒服全被雨雪打湿了。越野车里开足了的暖气，让我被冰镇过的脚趾重新恢复了知觉。三位原本素昧平生的女人被一场暴风雪绑在一辆战车上，共同的目标拉近了彼此距离，数小时的光阴在谈天说地中变得圆融愉悦。车抖擞着，匍匐着，终于蹭到了七所路。我向艾米丽道了谢，交换了名片，也许我们会继续这段暴风雪中诞生的友谊，也许我们无缘再交往。这场雪夜奇缘留在我心里的温情却让我终生难忘。先生开着四轮驱动的 SUV 来接，不过十几个小时没见，感觉似乎比一年还长。回家的路上，路边到处可见因打滑或油浸被放弃的车，横七竖八，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龙卷风的洗劫。家终于到了，已是11点多。三咪高兴地上来招呼，绕膝三转，亲昵的让人觉得平日没白疼他。炫目而柔和的灯影，甚至连原本熟悉到视而不见的家具摆设，都让我亲切如见故人。洗过热水澡，吃过热气腾腾的晚餐，困意上来了。刚刚经历的苦难，此时烟消云散。我想，这就是人为什么再辛苦都要回家的原因吧。许多年前读过一篇台湾作家的游记，他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偏僻小镇邂逅一对在此开餐馆谋生的老华侨夫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夫妇邀他到家做客，家里陈设淡雅简朴，一望而知没有发财致富。在一个文化和习俗迥异的环境里安家，是什么使他们面对无边的寂寞而能安之若素呢？作者忍不住问。老伯淡定地说，太太就是我的家，太太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老伯的答案包含了一个深刻的生活哲理，家的幸福与否不在房子的大小，财富的多寡，和爱你，你爱的人相爱相守，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是你走得再远也永远要回的家。